那已经老师已经这么讲了，自称为元佛的老师这么讲了，哈，那这个魔王来了，又在于哈，跟他洗脑、思想改造，让他升起更大的信心，更乐意接受，一点抗拒啊的那个念头都没有，那就惨了，那就惨了。那他怎么跟他教他来偿命呢？一如偿命呢？他怎么教呢？现美女身，盛行贪欲啊！啊，如果这个修行人是个善男子，这个魔王就现美女身啊，来跟他盛行贪，教他双修，教他来健康长寿、断荤断食。如果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是个善女人，那他就现什么？就现那个男生，现男生啊，那个俊男呐、啊、猛男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跟他长寿、修长寿、双修啊，先破你的淫戒，你这淫戒一破，那就完了，全部完了。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，真的有讲到有吃酒啊、喝酒、吃肉而开悟的有，但是没有一个破邪淫而开悟正果的，没有一个这样子。他这个邪淫观一破，这一生完了，这一破也就完了。但是他这个破了啊，不仅仅不能正果，乃至于命都要丧了。你知道被那种幽冥界众生吸这个鬼精气就已经不得了了，还被这种天魔乃至于啊魔王，那个魔王来乃至于天魔亲自来了，你有几条命呢、啊、都不够他吸啊。所以啊，现美女是盛行贪欲啊，他上当了，所以未欲年岁啊，肝脑枯竭呀、啊，啊，他自己又喜欢这个境界的，没有救了。如果你自己害怕会去找人，那就有救了，啊，他就欢喜呀、啊。然后你看，未一年岁，不到一年啊，就碰到的是大魔王，这么厉害的魔王啊，肝脑啊，我们讲肾肝肾衰竭呀、啊，脑力枯萎啊，翘辫子了，肝脑枯竭，死亡了。当他跟这个啊魔王在那里盛行贪欲的时候，口尖毒眼，听肉妖媚啊，常常听他自己在那里讲的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大家都听不懂，那个声音很妖媚啊，听起来就很邪啊，怪怪的啊，很邪啊。为什么？他在跟那个魔王讲话、啊、这个那个魔在那讲话，别人看不到，因为魔王他是现啊看不到的身子来跟他行淫、啊、来吸他的精气啊，啊，那这个人家看不到啊，这人家一看前人未详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，啊，那这么修行人怎么自己在自言自语，讲这奇奇怪的语言啊，那个声音还听得很妖媚，哎呦真可怕，已经来不及了啊。那这个人呢、啊、多现完难了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妖言惑众，多现完难，但是呢未及欲行先以干食恼乱鄙人以助除运、啊、但是这个人呢、啊、被关到监牢里面呢、啊，还不到判刑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已经干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甚至他到了牢里头，那个魔王还不放过他，还天天晚上去晚上啊就去跟他找他去行淫，把他呢吸到了变成干尸了，在这边吸啊，吸到一滴都不剩了。所以啊，先已干死了，完全干死了，这个人扰乱鄙人以致除运啊。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样被这个魔王啊，或者是天魔这样来伤害他，乃至除运了。这个除就是往去，运就是末，也就是死亡的意思，一直整到死。你看这多恐怖啊！啊，我们一定会想，那、啊、怎么可能吗？对不对？人这个肉体怎么会跟那个精神界、幽冥界众生的行淫呢？这怎么可能嘛？这不可能嘛？很多人替替当耶稣，对不对？他不相信这一套，他不相信，这可能在编故事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男生啊也会被女鬼啊，被你幽冥界众生来吸你的精气的、啊，吸得你天天晚上遗精呢、啊，你有多几条生命可以遗啊？很可怕的、啊。那女生呢、啊、也会被男的幽冥界众生来强暴啊，你知道啊？真的、啊，你们不要不相信了、啊。我讲个真实的故事，绝对真实的故事啊，故事啊，真实的故事，信不信由你们，对不对？哈、啊、哈。但是我跟你们讲是绝对真实的啊。有位姜老师啊， 江玉江老师，因为不是跟他没关系，要讲他的名字没关系，因为他在学圆觉经啊，他不在基金会的教室，因为他在学习，他就借用我的办公室的会议室在学讲圆觉经。那我们有几位朋友啊，啊，我们就随习嘛，啊，陪着他上圆觉经随习。啊，在这中间呢，有位太太啊，有位女居士，她也来上课，来当随习众来上课。那我就不讲这位居士的姓名了啊，就这位女众女居士来上课。上了一阵子以后啊，他就告诉这个江老师，他说我有问题要请教简居士，他不知道怎么方便。那江老师就跟他讲说，你就等我们研讨班啊。那他上完课以后，我们还研讨啊，研讨以后就在十点左右了，十点多了，有时候都十点多啊。等他研讨以后啊，你再去问他，好啊。他说这样可以啊，那可以啊。那有一天啊，好像第二个礼拜嘛，啊，那我们研讨完了以后，上完课研讨了以后啊，啊十点多了嘛，他就留下来来问我，他们都走了，他来问我，他问我说啊，简老师啊，下面有东西进进出出，这怎么办？我真的听不懂，我说什么下面有东西进进出出，我听不懂，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，我看他非常的尴尬，整个脸都变得很尴尬。我就知道圣深微妙意了，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我马上问他，你是不是有性骚扰？这是什么鬼强暴他？啊，他说点头说是，说是。好，我说现在太晚了嘛，那我就先帮他请三宝护法帮助他保护他。如果不是很严重，应该就不会有事了。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下个礼拜再来看看怎么样。如果他下个礼拜我们研讨班的提早一点，他就留下来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没有再给他强暴了，啊，幽冥界众生啊，没有再给他强暴他。但是他跟他讲，甚至告诉他在什么地方遇见他，他跟他很有缘，很喜欢他，但是他靠不了，没办法再强暴他。那我说好，那这样他还要来找你。那我们请菩萨护法帮忙，我就请他坐下来，啊，我希望他请菩萨护法把他这一位跟他有缘的幽冥界众生请他来，啊，请他来，我已经祈请，所以护法菩萨真的很感应，啊，因为我找不到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啊，对不对？那护法菩萨知道啊，他能去找他们，啊，我请护法菩萨一心奉请护法菩萨帮忙。把某某人的他跟他有缘这位冤亲债主啊，让他找来。然后过一阵子我问这位居士，我说有没有来，他说到了，好，那就解决，好好办了，到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阴阳有别啊，人家是有夫之妇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他邪淫呢？这是不可以的，这罪很重。我跟他讲，更何况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跟他你们搞到他脸色变成这样，脸色苍白，哈，精神沮丧啊！你会整死人了，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，啊？这不可以的，啊，你要离开他，你不可以再伤害他，啊！我说你要一定要离开他。然后啊，他的到了，他能够借用这个居士的脑筋跟我对话啊，传他消息跟我对话。他说他很喜欢啊，怎么怎么怎么啦，说了一大堆。我说不可以，不能在一起，这不能在一起，这不行。然后他马上就跟我讲，说净空法师答应了，你看看他很会吹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胡说八道，净空法师学习佛法，他怎么会答应你跟他在一起的？简直胡说八道，哎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？他知道净空法师是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，他也知道他是我师父，那净空法师压我，对不对？说净空法师答应的，我说你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他是懂佛法学佛，他怎么会让你来做这种事情呢？更何况他人真的在国外从来都没回来，他什么时候答应你？你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他又点点不讲话，然后他突然又讲，哎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然后你一定要离开他哦，我告诉你， 告诉你绝对要离开他，然后他又说我在保护他，对不对？他马上又变了一个口气说我在保护他，那就啊，你要保护他，那当然他要保护他，我不能说你不可以保护啊。我就问这位居士啊，就问女居士，我就说哎，他要保护你啊，啊，这鬼保护人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不要给他保护？ No， 我不要，我吓死了，我吓死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他保护，拜托啊，他走了越远越好，拜托我不要他保护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几乎在那恳求啊，你怕、啊，哎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你看人家都不要你保护啊，怕的要死啊，哎，你看你还要保护人家？他说那这样好了，我远远保护他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他远远保护他，哎，那他远远保护他，我也不能说不行了、啊，我就在问这位居士，我说，哎。他要远远保护你，你怎么样？我远远不要，拜托拜托，远远我不要啊！对，我自己会保护自己啊，不要他，拜托拜托啊，拜托！你看，我说你看看，人家不要你保护啊，甚至你远远要保护他，人家不要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样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是强硬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霸王硬上弓，怎么死可以这样？这不可以不可以？啊，我说你一定要离开啊，然后啊。啊，他还要变，我也没办法跟他变，因为这很难缠。我有个办法，请护法用佛教的方法，啊，请护法超度他，安排个地方让他学佛，啊，让他修学佛法。然后我也告诉他，我们这里有上课，希望他来这里上课，听闻的佛法。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来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来是要听经闻法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用佛教的方法请他离开。三宝不可思议啊，护法的威德不可思议、啊、我请他离开，离开以后给他安一个保护他的神咒，安住他，从此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再上几次课以后，他也就不来上课了，就这样 OK。 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真实的故事，信不信由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世间呢，真的你这个女的也会强暴世间的男的，那男的也会强暴世间的女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因为他苦，他会求救，他怕会求救，如果不知道求救就完了，就没有救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为了让你们相信，我在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啊。所以啊，扰乱彼人以助除印啊，如当先劫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、啊、所以你要先了解 啊，你要先劫，先要知道啊，这响应的十种魔境、啊、你要知道，遇到这个情形、啊、你赶快就要远离啊！再怎么神通变化，你都不要相信，远离啊，这样你继续用功破响应、破行应、破事应，你这出离生死轮回啊。如果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，如果你迷惑不知把它当成是缘佛，跟着他行淫，还领导你的弟子跟他行淫，好了，以盲隐瞒相继入火坑，你自己堕落，还把一群人跟着堕落啊，那你这个罪过就要堕到无间狱啊。你看啊，一个是往上，一个是往下，差别是180度啊，这么严重，所以一定要分别清楚啊！我就告诉阿难，阿难当知，是十种魔，于末世中，在我法中出家修道，或复人体，或自现行，皆言已成正片之劫，赞叹隐逸啊，破佛利益啊，先恶魔师，以佛弟子，隐隐相传，如是邪经，灭其心腹，尽则九生，多益百世，令真修行，总为魔眷呢。命中之后，必为魔民，施正骗之，堕无间狱。如今未须先起即灭，众德无邪，厌流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，救度正心，深信众生，令不着魔，得正之见。我今度汝已出生时，汝尊佛以名，报佛恩。那佛这个是阿难当知，是十种魔啊，这十种响应区的魔啊， 啊，当你破受音，这响音去了释迦牟尼现前的时候啊，啊，就表示你将破响音了。如果你不要上当啊，你继续用功，响音你破行音就现前了，啊，你就更上一层楼了。那假如你上了当了，那就堕到阿鼻地狱啊，你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这是四种魔，在末世时我末法中出家修道啊，啊，这四种魔在末世的时候啊，在我法中啊出家修道啊，有的什么啊，他视线出家人啊，啊，他投身到人间，然后视线出家人故意破佛立仪，故意来啊，来让报纸来登啊，来登这种破佛立仪不威不明义的事情啊，让很多刚要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，对三宝失去了信心呢、啊，啊，是很伤心呢、啊，令人很伤心的、啊。以前啊，佛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啊，啊，那个魔现前请佛注视啊。说你已经成就了，不请佛入涅盘，你已经成就，你就入涅盘就好了。啊，佛一想，我法妙难施啊，实在好难教化啊。那娑婆众生刚强难化啊，魔就要他第一个就叫他入涅盘啊，那就算了，那就好吧，就入涅盘吧啊。这个时候，梵天王现前说：“佛陀，你可不能入涅盘呐、啊，我们大地。”只是你一个大明灯啊，需要你来导航啊，你像海上的那个灯塔一样，你没有导航，众生迷茫无知啊，永远不得出离生死苦恼啊。佛，你无论如何啊，要注视啊，来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啊，度众生，普度众生啊。那佛看这个梵天王这样的诚恳，跪下来这样祈请啊。啊，痛哭流涕这样的祈请，佛就答应了，说好，我留下来哈、啊，来普度众生呢啊。那这个梵天王高高兴兴离开了啊，因为佛不妄语啊，离开了。离开了以后，答应了，离开了以后，魔王又现前了，说好啊，你虽然没有答应我这个入涅盘，但是你心里有动了，现在你答应了这个梵天所请。要注视教化众生，我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啊！佛说我的正法是任何人都破不了的啊，不怕你破坏啊。那魔王说啊，不怕，我告诉你，我正法没有办法破坏你啊，因为大家都持戒嘛，戒律精严嘛，我到了你相法末法的时候啊，我叫我的魔祖魔孙出生在人间去出家，穿你的衣服啊啊，然后住在寺院里面来领导众生，来破佛立仪啊，将来破坏你的佛法。佛一听掉眼泪呢，他说啊，这样我的佛法真的会受伤害啊啊。所以佛就讲啊，凡如狮子虫啊，凡吃狮子肉啊，那狮子是百兽之王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可以伤害他，但是就是狮子上的虫啊会吃狮子肉啊，我掉眼泪了。所以你要是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如果有这种现象啊啊，被人的登报纸登出来啊，这个出家人不守戒律被报纸登出来不明义的事情，你可以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啊，这佛早就一言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，这是魔装成佛弟子，装成这个出家人三宝弟子，将来破佛立仪的、啊、佛就说得这么清楚了。你看在我法中出家修道破佛立仪啊，或附人体啊，或附在人的身上啊，像我常常举美国的魔位啊啊，像侵害啊，对不对，那个都是这种现象，或附在人的身上啊。啊，那我前几天我听到人家跟我讲一个消息，他说啊，你看那个秦海啊，啊，他为了自己也，刚开始他还自己称为青海的无上师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这件是出家穿比丘尼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啊，中国佛教会他犯佛立仪，对不对？啊，规律不整，很多人诽谤他也啊， 不脱下这个袈裟的衣服。我昨天啊，昨天或前天啊，人家哎，好像是星期五吧，啊，有个人跟我讲，反正就这几天一个人跟我讲，说他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脱下那个袈裟呢？啊，就是在我们目前呢，啊，我们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堵在身上的老和尚啊。啊，他真的很有修正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他穿得很破啊，他也没有名气，大家都不认他。看来好像一位啊，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，老比丘之类的这样的，他视线这个样子啊，不会视线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威武十足的，威仪十足的啊，这金啊。给人家看起来相貌庄严，他不是这样啊，因为他务农嘛，去在山躲在山上种田种菜，所以晒得黑黑的。这种老和尚，他跟他斗法，把他降服了啊。因为佛教会也没办法叫他脱下比丘尼的衣服啊，啊，脱下这个袈裟，就那个老和尚跟他降魔，用法力跟他斗，然后叫他一定要脱下这个衣服，他斗不过他，所以脱下了叫那件衣服。人家跟我讲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听这么一个消息啊啊，那否则呢他继续穿上了那袈裟，继续的破坏佛法，你看我们佛教有多大的损失啊啊。但是老和尚现身降服他，用法力降服他，他不得不脱下那件衣服，否则他就跟他没完没了，他斗不过他，所以脱下这袈裟啊。所以我们到山林里面呢、啊、等等看到老和尚啊啊，这个相貌不扬啊，千万不要起轻慢心，说不定他就是大菩萨躲在那里，当然我们这边佛法发生了危难的时候，他就现前了，他就现前来解救那个时候的危难啊。所以祸福人体祸自现行，他们都怎么讲呢？都皆言已成正片之节，他们都是他们成佛了，不是佛就是金刚上师哈、啊，就是哈、啊、很了不起的，都是封这种名号的。现在很多啊，要小心呐、啊！啊，佛在我们本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如果你自己称为佛啊，你泄露了底了，你一定要入涅槃，绝对不能再注视啊。这些自称为活的啊，金刚大上师的啦、啊，什么啦，都没有注视，都没有入涅槃的、啊，个个都在享受名闻利养啊，你就知道啊，啊，分别清楚啊。所以这些人呢、啊，这都赞叹淫逸啊，破佛利益啊，先恶魔师啊，以佛弟子隐隐相传，如是邪经灭其心腹、啊，尽则九生，多益百世，令真修行，总为魔见啊。那这些呢啊，都赞叹淫逸啊，赞叹淫行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一淫你就破功了。我前面跟大家讲了，在宗门里面喝酒吃肉真的正果的很多啊，很多。那但是呢，那个破淫的一个都没有。就像唐山禅师啊，人家都说他已经是开悟的，他的生活就是啊，很放荡不羁的啊，很自在的，又喝酒啊，又吃肉啊。那他的师兄啊，啊，他的师兄一板一眼啊，非常威仪啊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他的师兄啊，威仪具足从他前面经过啊。那他刚好在那里喝老酒，在喝酒，他师兄很不屑的看他一眼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：“哎，师兄啊，来呀、啊，喝酒啊，对不对？”他师兄。哼，威仪都不懂得守，哈，喝什么酒？出家人三千容易八万行难，喝什么酒？哼，就是呵斥他啊。那这位禅师怎么讲呢？师兄啊，你酒都不喝啊，简直不像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说哈，你说我不像人，你这个岂有之理？我不像人像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像佛啊，像佛啊，像三十二相的佛啊。”他师兄无可奈何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他没有骂他，他说他像佛啊。你看，反应很自在啊，对不对？很潇洒，很洒脱啊。但是你破淫，马上你就完蛋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所以他赞叹淫行，第一关就叫你破到底，你顶多。给你修点定，有点神通，但你绝对出不了三界，这就完蛋了。所以破佛利益啊， 先恶魔师以魔弟子隐隐相传，先恶魔师，这先恶魔师指前面十种被魔附身自称为师的这些着魔的人，以魔弟子跟他的座下的弟子都是什么呢？隐隐相传啊，哦，这个是最引诱人的，尤其你定力不足啊，很容易引诱啊，有人淫很难改，他哎呀叫你特别方法 啊可以在淫中断淫啊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，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啊那个就是类似这种先恶魔师与魔弟子隐隐相传啊，尤其呢如果你是真正在用功修行啊，这个中间的过程啊，这个财色名食睡它是一番一番而来的，你在修行的过程有时候这个贪欲降下来了，可是称心又增长了，称心降下来淫心又增长了，总是在你的福啊，这个都是要自己从观照中得于忍。所以你看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一切法得成于忍啊，绝对不是说我不要忍啊，就在淫中里面来断淫是不可能的。我常跟大家举例啊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也是修行，他也是这个淫心啊不能断，所以他就想，当我们想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吃东西很喜欢吃某一种东西的时候，天天吃了之后腻了，就以后看到他就怕，看到他的哎呦很恶心了，怕了，所以他在想，这个淫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天天去淫。啊，买 A 片来看，天天淫，看会不会看腻了、怕了、呕心了？结果呢，越淫肾越虚，越想淫，越淫越想淫，淫到最后不得了，你的身体就完蛋了，就完蛋了。所以要断淫，唯有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从四相断，你越一年一年，经过许多年以后啊，你的心才会静下来。不仅从四相断，你饮食也要小心。那些有高荷尔蒙，为什么我们前面那种三件事里面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吃五辛，那当然肉啊蛋啊这个不要吃，不要吃生食，生的东西它有活力，能够增长我们的淫心啊，那从这里断，然后一年一年一年一年这样淡下来，你在这个中间的过程，说不定在某一天你那个淫喜又现前，突然很强，那淫喜会增长到很强，突然会增长到很强，你就要特别小心。那时候就会说不定，如果你福德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这个魔知道，你那个淫喜突然现前很强的时候，就有人来告诉你，那个法门好啊，那个教的就是在你淫中断淫啊，去的时候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一下听得很欢喜，真的有这么好？当然有啊，这个是活活啊，不得了啊，他这断教这个不得了，你来一次你就知道，一次当然就知道了，再也改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一次就知道了，对，你想想看，这有那么容易啊？那就上当了，这一生就完蛋了。所以当你在平时好好的，当你在突然淫心，或者在某一种那个黑夜突然现前，心里起了不良的作用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，要特别小心。所以我常劝告大家，一定要想到菩萨考试，佛考、道考、魔考，特别小心。一过去以后，再过一阵子，你一定会智慧增长，因为你又突破一关，又突破一关。如果你上了当了，那就完了啊！所以修行没有资粮是不行的。我们俗话常讲，福至心灵呐，福到了，你有那个福。你碰到那个，哎呦，知道不行，那福不够了，入道就多艰苦，就会听信这个谎言鬼话，他的相信就去上当，那破戒，那个很可惜呀。这是印象如是邪经呢，灭其心腹这样来骗修行人呢，来让他的心腹迷掉，来迷灭他的心腹啊。尽则九生多于百世那这些魔子魔孙。视现在人间呢，来破坏佛行呢，都快在佛灭后的时间呢，近的快的就九生，我们一生是一百年，所以九百年以后，佛入灭九百年以后，魔就来了，就降生在人间了，派他的魔子魔孙降生在人间，来破坏我们的修行人了。那多欲 百世啊，啊，最长也不会超过百世，一世是三十年，啊，我们讲一世是三十年，那多一百世，最长也不会超过三千年，一百世乘以三十，三千年，三千年一定磨会来的。那我们依照哈，啊，大家世界公认的佛教哈，啊，佛诞到现在哈。啊这个佛诞的佛入涅槃到现在有2500多年嘛，对不对？那加上佛住世的时间是80年嘛，那加起来大概2600多啊。那但是，啊，如果依我们中国来计算，依我们中国算佛历的话，现在是3000多年啊，因为佛历是从佛入灭以后算的，佛入涅槃以后算的。啊，那依照我们中国算佛入涅槃的日子到现在已经是3000多年了啊，你查一下就知道3000多年，那详细我一下没记起来啊。那你看如果是3000多年的话，那现在正是多益百世，正是魔非常的猖行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小心，楞严经50种阴魔不能不懂啊。所以这样呢，令真修行人总为魔见，到最后都上当了，他显现各种花样来引诱你，叫你上当了。那命中之后必为魔民啊，啊，等到我们命中以后被变成魔的子弟了，那变成魔民呢，啊，你造了业堕三恶道，然后出不了三界，以后要再遇到佛法就惨了。那然后你当魔民的时候啊，又为魔宣法，你看又多了一层障碍种到你的八世田中了。你专门在啊劝导别人去听那些邪之见啊，去亲近那个那种啊恶之事啊，结果来世啊，当你要去亲近正法的时候就有障碍来了。所以当很多人要亲近正法的时候障碍来了，他过去生说不定就是去引导人家去接触邪法。所以一定要晓得有因果啊，有因果啊。啊，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分别清楚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问中国佛教会啊，啊某某法师怎么样，某某道场怎么样。嗯，我听这个江毅江老师他来基金会，他就去问法师，问很多人啊，我说我要到基金会那边去请书看，去那里听听可以不可以啊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，啊那很多法师啊都跟他讲，这里那里没有问题，你去那里拿书没有问题，可以拿去看没有问题，这里是啊正法道场啊，他就很安心的来了啊。我们也要这样，当我们人家给我们推荐，哎呀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三大正起劫都成不了佛，对不对？你到我带你去那里啊，20年你就开悟了啊，甚至不要了，眼睛瞪两下就开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要小心，要查清楚啊！你请可三大阿僧取劫成就佛道，也不要顿即啊，眼睛瞪两下就开悟了，那变成魔民了，又引导人去学魔法，你就不晓得无量阿僧取劫，你都还成不了啊！我们这里三大阿僧取劫还有希望，那个地方无量阿僧取劫都没希望，你可不是惨吗？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听信魔言呐，啊！所以命中之后必为魔民，施正骗之，堕无间地狱啊！这地狱再出来就很惨了。所以你今未悉先悉其灭啊，众德无邪啊，愿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心，救度正信生信众生，令不着魔，夺正之见啊！啊，佛告诉阿难啊，你呀，啊，一定要知道啊。虽然你已经证了二果，再来是三果四果，你就可以入涅槃啊，可以入偏真涅槃啊。但是啊，你即使证得阿罗汉，证得无邪啊，阿罗汉的无邪位啊，你也不能入涅槃呐，啊。即使菩萨证得分段生死，也不能入涅槃呐，啊。所以啊，七地菩萨以上，他们都能够入灭尽定的。他们都可以入灭尽定，灭受想尽定，他们入了那灭尽定，啊，那就很接近那个涅槃极境那种味道，很殊胜 啊好像暂得的涅槃极境，啊，阿罗汉那个三果以上的圣人他就有这个功夫了，小圣三果啊，阿那含果以上他就能够入这个灭尽定啊，他们 这个修定慧的啊，就是寂谢陀阿罗汉的，他们三果以上就有这个功夫了。那个三果以上藏教的，他们会入天之念，哎，入那个灭尽定啊，享受一下这种涅槃极境的那种法喜呀、啊，那种法乐、啊。但七地菩萨啊，他们一样有这个功夫。但我讲七地菩萨，这个当然了、啊，我们是从这个唯识中的这个七地菩萨的位阶将来分的。如果是原教七地，那不得了哈、啊。那这个七地菩萨，他一样有这个功夫，但是他绝不入涅槃。为什么？他既是不，他绝不入那个灭尽定啊。那灭尽定，即使是七天，他都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他在想，我七天能够帮助多少人呢、啊？七天有多少人要来向他请法，这七天有多少人需要他的帮忙，他愿意把这个时间来帮助别人，来牺牲自己来帮助别人，他不会在七天在那里啊，那个涅槃极境的昧受想定，他不会这样。所以但愿众生皆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这是菩萨道的精神。所以佛告诉阿难等说，你们啊，不要先起极境了、啊不要啊，自己解脱而已啊！你即使中的无邪位了，正的无邪位，你也要在留在末法之中了，起大悲心来救度正心生性的男子，生性的众生呢，来救度这些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令他们不要琢磨啊，要注意啊，帮助大家得正之见啊，那得正见，得正见。我今度汝以出生死，你尊佛以名报佛恩呢、啊？我现在啊。很这样从佛陀这个成道以后，这样普度众生到了讲首楞严经这个境界啊，阿难已经证二果了啊，佛就心心教诲啊，啊像苦口婆心，有的已经证阿罗汉果了，已经证出果了，证二果了，像摩登伽女已经证四果了，你看出三界了生死了，不得了了。但是大家都怀着报佛之恩啊，啊佛要报佛恩啊，佛说啊，你尊佛啊，我度你，汝尊甚是，汝尊佛以名报佛，你照我这样话，普度众生就是啊，帮助众生就是啊，这是报我的恩啊，啊，所以我常说啊，很多人学佛说，哎呀，我要替佛教做事，我要替三宝做事，我要怎么怎么都替三宝做事。我就劝大家不要替三宝做事，呵呵，为什么哈、啊？因为三宝不需要你替他做事啊。佛有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啊，你替他做事哈、啊，你是怀了一种什么呢？一种嘿，替三宝做事，佛啊，稍微关照我一下，给我一点关爱的眼神，我就受用无穷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有这种心呢、啊？要替谁做事？我替众生做事，你替三宝、替佛做事啊，啊，替佛做事。你不容易跟佛同心呐、啊，为什么？但是你替众生做事，你就跟佛同心了啊！我要替众生做事，抛头颅洒热血，我要替众生做事，无怨无悔啊！变得毁谤，变得怎么样？变得冤枉，都无怨无悔，替众生做事，这就跟佛同心。佛为了度众生，有时候变得冤枉，变得怎么样？变得陷害，他都无怨无悔。啊、心甘情愿，欢喜受，甘愿修。有的人啊，他欢喜受，不愿意甘愿修，受了一点委屈，受了一点冤枉，到处去祷，到处去说。我听很多，那很遗憾，你修的福德功德，转为一点点的福而已，所以转不了命运。我看很多，很可惜啊！你要什么？欢喜做，甘愿修，变得冤枉，变得误会，变得错觉，心甘情愿，消业障，欢欢喜喜的承担业力。你跟三宝的感应力很强，很快就有感应力，因为那个消业障很快的，哈、啊，都是这样而来的，啊，我们不是天天求感应的、啊，不是，但是它自然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要真正这样去行哈、啊，替众生做事，哈、啊，那。当然你替众生在做事也等于在替三宝做事嘛，所以那只是因地不一样而已，你因地一转，我替众生做事，那是真正替三宝做事了啊！因为三宝来到世间就是替众生做事啊， 三宝他已经无事了，他已经绝学无畏贤道人了，他证得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诸法空相，他有什么事呢？他是无事人啊，他什么事？众生不得度啊，那你帮他度众生，哎呀，这是最大的报佛恩啊。但你这样的心态，你真正是护佛菩提心啊，护佛菩提心啊，菩提心就是这一点了。所以当你在行菩萨道，你那个因地心要看得很准，你是、哦、我就替佛做事，或是替众生做事。如果你是哎呦我替佛做事，你心里一定有希望佛给你关爱的眼神，对不对？那你替众生做事，众生会叫你气死了，破心关好你加过来想操作，对不对？会很万谈，但是没有万谈，没有任何的埋怨，你才会超越啊，啊你才会突破啊。所以如尊佛以名报佛恩呢、啊，阿难，如是十种禅那境界，皆是响应用心交付，故现失事。众生顽迷啊，不自存量，逢此因缘迷不自是，未言登圣，大妄已成，堕无间矣。汝等必须将如来以我昧后传世末法，骗令众生开悟失意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护。保持富富成无上道啊！啊，佛就告诉阿难，这种响应七语里面的十种魔境呢、啊，都是在你修禅定中啊啊，在修定定慧等持这禅定中呢啊，都是你观智跟妄想在那里交锋作战呢 啊你妄想嘛，一则观智嘛，一则你的希望长寿，一则希望你有神通，一则希望你什么好了，这样在那里。用心交互啊，希望能够速速成就，所以才有这种模式现前呢 啊那众生顽迷不知存量啊啊，那平时福报够，你就会自己捡到，哎，看不行啊，你就有自然有善因缘。我们俗话常讲啊，我们有的人跑去给他算命啊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贵人足狠呢，不是鬼很狠呢，是贵人足狠呢。为什么贵人足狠呢？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，马上人就现前了。你有什么问题，马上人呢把你说破，再解脱你的困扰。为什么？你过去生福修大，你有福道，所以当你那个时候就人来帮助你，困难的时候就人来帮助你啊。贵人金狠呢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福够，你要碰到一个问题，莫名其妙。甚至是到马上把你问题障碍，你也完全可以相信。所以啊，修福也是很重要。所以这个你只修慧不修福啊，入道就多艰苦啊，容易破到这些障碍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众生顽迷不知存量，你要仔细去思想。逢此因缘迷不自是啊，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因缘，你自己迷了不能自是，还以为你碰到大战之事啊，然后受他的教化一样可以正胜国了、啊。这样来啊，你在修行破了受因，在响应区当然也有一些弟子跟着你学啊，你这一个你做的坏的示范，他们也跟着堕落了。所以呢，大妄已成，堕无间矣啊。汝等必须将如来矣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啊，把我告诉大家这十种响应七义里面啊，如来也有魅惑传世末法，一定要让所有的修行都知道，骗令众生开悟失意啊，要知道啊，我们修行破五阴的这个五阴魔境呢，一定要记清楚啊，才不会无令天魔得其方便呢、啊，才不会让天魔找到了缝隙的哈、啊，见隙插针呢、啊，来破坏你、啊，见缝就插针了、啊，来害死你啊。啊，得其方便呢、啊，保持富富成无上道，将来保富修行人，让他呢成就无上菩提道啊！啊，所以这十种啊，一共五十种，这是响应的十种区域啊，响应区域里面十种魔境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。那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个星期开始，我们就正式步入楞严经的完结篇，对不对？第十卷啊，完结篇哈，好、啊，这、啊、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